今天我想打开心门跟大家分享主最近带领我经历的一些事情。我们是先知性教会，是倾听主话语的教会。自从 Chris 预言新时代的到来，我感觉我们在一起走相同的季节，一起探索旧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始到底是什么样子呢？谢谢。
Can we give a hand to Chris Valentin?
我们为 Chris Valentin 鼓掌好吗？
For believers, I feel like, Bill spoke on delay.
Bill 上周讲到了延迟。几周之前 ，Dan McCullum 提到预言异常非常重要。耶稣不是来废除律法和先知，是来成全律法和先知的。但讲到神并不是带我们进入我们的小故事，而是我们的故事进入神的大故事。我觉得主的话语一直环绕着我们，提供了蓝图带我们走进这个季节。但我确实觉得我们现在是困在中间，好像有些事正在结束，同时地平线上有新的事物若隐若现，我们并不完全清楚这意味着什么，会是什么样子。我觉得作为人类，我们只是继续生活，做同样的事，孩子们继续上学，我们继续工作。但对信徒来讲，这个介于两者之间的状态并不稀奇。创世纪二十八章，雅各在梦中看到天使上去下来，把油浇到石头上，宣告说，这不是别的，乃是神的殿，天的门。也预示着有一天，我们这些活石将在圣灵的浇灌下站在天地之间，成为神在地上的门户。我觉得我们正处在那种状态，介于两者之间。也许主正借着这样的机会来唤醒我们，让我们不再只是关注地上的事，而是开始与天上的声音对齐，好让我们听见他的声音。时代杂志说，2024年不仅是一个选举年，而是特别的选举年。全球有史以来有最多的选民将在至少64个国家加上欧盟地区投票。这些选民代表着世界上约有 49% 的人口。这些国家地区的选举结果将在未来多年内产生深远的影响。我笔记上写着，自然界正在揭示看不见的事。我们正处在一个权柄转移的季节。 Brian 在一次超自然服饰学校新学念祷告会的聚会中说了一句话，说现在是成为先知的好时机。他说完这句话就接着祷告，我却被深深的触动。我心里想着意味着什么呢？我觉得主在吹气，我觉得主在说，在混乱中神不是宣告平安，而是创造平安。有时候我们觉得与混乱对立的是平安，神却说，与混乱对立的是我话语的创造。只有与我的设计对齐，平安才会临到。这次的先知学校，我们请来了 Dan McCullum 分享。大家很喜欢 Dan 对吧？ Dan 在一段视频中谈到声音和频率如何影响物质世界。18世纪有一个人，我要花三分钟的时间讲一些科学知识，所以如果你们当中觉得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我的麦克风需要调整一下。我父亲也许正在网上看，他是一名科学家，他会对我这三分钟的分享非常自豪。如果你们觉得无聊，要记得我父亲在南非很开心，他的女儿没有完全放弃科学，虽然只有一点涉及。18世纪末，有一名叫 Ernst Cadmi 的科学家，他试图证明声波所产生的压力能够影响物质。虽然我们看不见声波，但声波释放出来的时候能够影响物质。他造了一块小板子，把一个频率发生器连接到板子上，又在板子上撒了沙子。当他们通过板子播放频率和声音的时候，沙子就开始跳动。当频率与板子的材料的频率相匹配的时候，沙子就会形成特定的形状。不只是一个形状，而是根据频率的不同，沙子会显现出各种形状。你们应该上网查一查 Ernst Cloud Me 的声音。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，很久以前有一位俄罗斯的科学家，我不记他的名字，他是一位基督徒科学家，他做了一个梦，主在梦里告诉他如何排列元素周期表。后来在2014年科学家发现，原来元素周期表中所有的原子都有独特的声音，所以你可以播放氢的声音、氧的声音、锰的声音等等。好，科学课还有最后一分钟，坚持一下。我们都是由原子组成的，正确排序的原子组成分子，正确排序的分子组成有机体，就意味着那个小板子由不同的原子组成，每个原子有不同的声音。当声波的频率与组成板子的原子频率相匹配的时候，声音就会移动它们。这就让我想到创世纪第一章，当时播放的频率是错误的，那沙土就在混乱中跳动。但当创世纪一章二节说，地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行在水面上，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我就在想，也许那时存在大量的混乱，忽然之间神的声音的频率与这些原子的频率相匹配，忽然之间它们就排列成了光。直到今天，科学家仍然不知道原子如何遵循相同的顺序来组成分子，再按照相同的顺序组成有机体，让我们可以不断地繁衍生命。这些原子有无限的可能性，而且重组后能够创造新事物。本来世界可以陷入很混乱的状态，但我要提一个观点，就是有一种声音在创世纪一章发出，今天仍在发出，让我们可以走在神完美的设计中。现在我们作为神的子民，正站在旧时代和新时代之间，主正在带领我们进入一个地方。他说，过往季节的频率、其他文化的声音、你的历史和过去的信息，如果没有和我的声音的频率对齐，现在都要服从我所说的，因为我要做新事。我们来打开约翰福音第四章。
I get excited.
我真的很激动。
You can tell, thanks, Chris.
你们看得出来。为了节省时间，简单介绍一下啊，约翰福音第四章。耶稣正在经过撒玛利亚，他派门徒去买食物。我相信这是有意的安排。我相信耶稣有个计划，他不是来等着某个女人来找他，他在寻找这个女人。很有意思，耶稣在井边停下。那是第六个时辰，是正午。在创世纪二十四章，当雅各的仆人在为他寻找配偶的时候，不会正午去井边，而是傍晚去，因为那个是女人聚在井边的时刻。没有人会在正午去井边，因为那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。谁想在太阳最炙热的时候扛着很重的水罐走路呢？但这个女人不想跟其他人在一起，她想避开人群，她有她的理由。耶稣这位弥赛亚来寻找她，向她显明她自己。我们来看第七节，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，耶稣对她说，请给我水喝。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。撒玛利亚的妇人对她说，既然你是犹太人，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呢？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。停一下，很多学者认为这个女人当时很害怕，不仅是不舒服，而是害怕，因为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的之间的关系非常的敌对，现在又是一男一女，在文化中男性的地位高于女性。耶稣回答说，你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，你就必早求他，他也必早给你的活水。妇人说，先生，没有打水的器具，井又深，从哪里得活水呢？我们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，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喝着井里的水，难道你比他还大吗？耶稣回答说，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 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源泉，直涌到永生。妇人说，耶稣先生，请把这水赐给我，叫我不渴，也不用来这里打水。耶稣对他说，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。妇人说，我没有丈夫。耶稣说，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，你已经有五个丈夫，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，你这话是真的。妇人说，先生，我看出你是先知，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敬拜，你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。耶稣说，妇人，你当信我，时候将到，你们拜父不是在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。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，你们所拜的我知道，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。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，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我们停一下，耶稣来找这个女人的时候，正处在旧的时代结束新的时代开始之间。他来到女人居住的地方，那曾是敬拜的山，他即将成就十字架的使命，撕开幔子，开启新的时代，不再依赖于山上的敬拜，而是圣灵充满所有的信徒，他们要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。耶稣来找这个女人，她在过去的季节按照一种方式生活。如果你能想想，旧约中有很多还没有到，还没有，也没有太多，有很多没有到，有太多。现在就是耶稣来了之后，我们被引入现在还没有到的季节，也就是天与地之间 的张力。很快，现在和还没有到的季节要结束，耶稣会来建立他永恒的国度。我们现在有机会站在这个间隙中，通过我们所见的来揭示一个新的季节。有些学者认为耶稣来找这个女人是为了揭示她的罪，好让她悔改。我相信这是部分原因，来到耶稣身边都会觉得你没有活出本可以活出的精彩。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，耶稣揭示了女人为了求生所建立的体系。在那个时代，如果丈夫死了，女人必须嫁给丈夫的哥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不依靠男人，女人无法生存，她养不活自己，她不可能有钱，所以为了生存必须要再婚。我的推测是，她可能嫁过给好几个弟兄，可能嫁给了其他男人，但当耶稣找到她的时候，她和现在的男人并没有结婚。也许因为她已经明白她没有无法没有男人而生存，但这个男人可能不愿意娶她。耶稣不只揭示了她依赖了错误的对象，还表明了她的处境和痛苦是被看见的，被理解的。在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，我们在为新学年祷告的时候，寻求主对三年级团队的带领。现在现场有三年级学生吗？欢迎你。我们在为此祷告的时候，我发现一件事非常有意思。我们向圣灵寻求新一年的安排，这个季节我们应该做什么，如何与他同工。他给我所有的回答都是要与他步调一致，放下作为领袖的掌控，放下我对未来的看见，完全依靠他的声音。对我来说，我一直以为神给我的恩赐之一就是先知性恩赐和领导力，但主对我说，我将要做的事情你不知道如何带领自己进入，我将要做的事你无法自己预言出来，你必须倾听然后重复，因为我在做新事。我在预备这次讲道的时候，我查了一下2024年的希伯来新年的含义，我发现这是开门的年份。我查了一下，21年到23年，21年是天父的声音，22年是耶稣的声音，23年是神的声音通过经文表达，24年是敞开的门。我相信我们在被带领进入新的旅程，去倾听神的声音，开始新的季节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进入新季节之前，我们必须与正确的频率对齐。 主带我来到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，这里说，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，那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源泉，为自己凿出池子，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圣经中除了河流之外，人们有三种储水的方式。第一种是水池，就是在石头上凿出一个洞，通常是石灰岩。在东方，像以色列所在的地方，石灰岩会出现裂缝，会漏水。所以，但是他们还是用这些池子来储水，因为水是生存的必须。第二种储水方式是井，是人造的系统，他们会挖掘出一直找到地下的水层，然后从井中打水。池子是人造的，井也是人造的。第三种方式是泉水，泉水是从地下冒出的水源，通常从山脉中流出，而且永不枯竭，会自动涌出。如果你堵住这一边，它会从另一边冒出来。耶稣来到这个女人面前，她在生活的痛苦和艰难中为自己凿了一口井，一个池子来滋养自己，因为她不知道还有其他的方式。耶稣说，我不是要揭示这些来羞辱你，而是要给你指明另一条路。我在这里向你显明，除了你所知道的方式之外，还有另一条路，就是我。我要赐给你的是永不枯竭的泉水。然后他说，喝这水的人，他里面要有涌出活水的源泉。如果你听到一些声音，那个是制作团队在帮我。你可能觉得这是天使的声音吗？在列王记下三章，他们请人奏乐，帮助先知发预言。我相信今天主正在发预言，他说有一条路，有另一条路，这条河流可能汹涌奔腾，不好驾驭，但它充满了生命。喝这水的人里面会涌出源泉。这个源泉不是那种平静的涓涓细流，不是那种你在超市可以买到的矿泉水。这个泉源曾经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四章出现过，那个瘸腿的人向彼得和约翰呼求，请你给我一些钱吧。但他们被圣灵充满，体验到圣灵的源泉从里面涌上来，对那个人说，你看我。我觉得彼得会想起当时他在水面上行走的时候，耶稣看着他的那一刻，他记得，我只要注视着他。所以这里他说，你看我，因为我里面有些已经不再是我，是新的，你要看这里。他说，你起来行走。那个人立刻站起来行走，跳跃，赞美神。跳跃这个词是源泉的同一个词，意味着一种胜利欢庆，奇迹般的喜乐。我曾经是瘸腿的，但现在行走；我曾经是捆绑的，但现在我得了自由。里面有一种内心涌出的不可抑制的喜乐，不是因为环境。今天在这里，有些人有正当的理由去为生存凿那个水池，你们有很真实的痛苦，但耶稣没有轻看你的痛苦。他说，在这一切当中，我要邀请你喝那不会断绝的泉水。耶稣邀请他进入一个在天地之间的空间。有趣的是，他自己也在那里。你能想象耶稣吗？他创造了世界，说出创造的命令，活在时间空间之外，然后他选择成为肉身，选择体验各种人类的需要，需要吃饭，需要睡觉，需要上厕所，需要有爱和连结，需要这些门徒别睡着。在他将这个女人引入天地之间这个空间的时候，他自己也在那里。因为后来门徒说，你需要吃东西吗？他派他们去买食物，作为人他需要营养，但他对他们说，我不饿， 因为我的食物是遵行父的旨意。当耶稣站在天地之间，他邀请这个女人一起，她的身体因顺服而得了滋养。耶稣与这个女人一起站立的时候，体验到了那种本属于神的荣耀，他因着来到世界而放下的这种荣耀。多么美丽的君王呀！我写着，在等待中，我们需要记得感恩。在等候中，记忆非常重要，我们需要记得感恩，要记得重温。有些人需要去重温那些因为太痛苦而放弃的预言，需要重新调整自己。感恩是记得神的作为，赞美是因为知道他是怎么样的神而献上感谢。当我们记得神的作为，我们的耳朵会更容易听到他的声音的频率，然后那些塑造我们成型的外界事物忽然被他的频率覆盖，我们开始被主的话语塑造。摩西说，求你显出你的荣耀。神说，我要显我的荣耀，我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。盼望是对恩慈良善充满喜乐的期待。主想要显明他的荣耀，但我们首先必须看到他的良善。我们要寻找他的良善。是时候神的子民再次发预言了。是时候神的子民要看到世界的混乱，并不是简单的袖手旁观，而是倾听主声音的频率，让他来塑造我们，然后释放出来。N.T. Wright 在研究约翰福音的时候说，这卷书的重要主题是耶稣的荣耀。他说，约翰描述荣耀的时候提到两方面，一是神对世界的权柄，他的荣耀是他对世界的权柄，他的统治掌权，保持一切秩序，推翻黑暗，带来公义，实行公义，这是对世界的权柄。另一方面，是神在这个世界上显明的辉煌。我想你听到这一点，神的权柄在世界中有一种光辉。它有一种光辉，这可以是新生儿的诞生，也可以是大自然。诗篇中充满了创造物如何来显明神的荣耀，也可能是荣耀的云或者得医治。然后 N.T. Wright 说，很危险也很奇怪，人类蒙召站在天与地的交界点。我要把这段话完整的读一遍。约翰福音中描述荣耀有两个方面，神对世界的权柄和神在世界中非凡的光辉。很危险也很奇怪，人类蒙召站在天与地的交界点。我觉得这是对我们的邀请，来站在这个两者之间，不完全清楚什么是现在，什么是未来，但也不因为惧怕未来而放弃现在，也不要想过多想到未来而错过现在。我们要开始倾听，愿主调整我们听到的频率，好让我们听到天堂的声音，重新预言、宣告、祷告，并站在神可以在我们当中行神迹的地方。旧约中充满了先知预言如何赢得胜利，不是常见的方式。我看到这座新堂建筑，理解所有发生的经济的状况，然后我想到诗篇37:19，他们在饥荒的时候必不致羞愧，因为饥荒的日子必得饱足。我明白我们是有一个经济体在地上，但是还有一个经济体在运作，也许就是这个季节，我们需要有耳能听，有眼睛能看。我肯定会站在这个交界处倾听这个频率。 这可能是你的家庭、婚姻、工作或呼召，也可能是你在这个季节经历了一些艰难。主在邀请我们，他们的声音，主的声音会开启这个大门。我要邀请我朋友 David， 是 BCA 的艺术学校的创始人，他也是我丈夫的很好的朋友和属灵父亲。有一段时间，他跟我丈夫待的时间比和我还多。我丈夫和他待的时间比和我还多。他们当时在剪接电影。
Yes, okay. A year, just over a year ago.
一年前 ，David 有一次与神相遇的疯狂经历。我相信今天的分享的时候，有些人会因着他的分享，从干枯的水池中，从枯井中被释放出来。
From wells that run dry, and I believe in process.
我很相信过程，我相信。这些经历很重要，但我也相信神有立刻的行动，忽然之间就行动。我相信神的子民，主想唤醒我们，分辨他的声音，让我们来跟随他。这是今天第三场了，每场都越来越好。十二年前，我和家人卖了一切，告诉我当时的经纪人，当时我在娱乐业工作，我告诉他我要去一所服饰学校，我都没有提超自然，因为已经很难被人接受了。我来上服饰学校，把一切都摆上了。我们来到这里很重要的理由是为了孩子们，我们想生活在以耶稣为中心，人们都非常火热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卖了一切来到这里。大约两年前，仇敌在我们家中开始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几乎夺走了我们家的一位成员。那是我经历过的最黑暗的时期，我内心里充满了巨大的失望和痛苦。我当时坐在那里，那是2023年7月9号，黑利正在讲神的河流。我感到内心有些东西在搅动。我看到离结束还有20分钟，这里如果有牧师能够提前20分钟结束讲道，简直是神迹。我想那肯定有服事的时间。我灵里面就感到我要一次更新。我转向我妻子说，我想我应该到前面去。我妻子非常智慧，她看着我说，我想你应该去。所以我就顺服了我太太和神的指示，但是我又退缩了。我站在那儿动也不动，因为我听到另外一个频率，另一个声音，我听到控告者对我说，你就想到前面去，让 Chris 和 Bill 觉得你很属灵。我就跟主说，主啊，你能不能派一个人走到我前面，到真的是感谢主，有一位女士走在我前面，我就跟着她到了前面。当我跪下来的时候，我听到主对我说了一句话，我一生都会记得，她说地震要来了。于是我跪下，我举手向天，神就开始猛烈地震动我。这是我生命中只发生过一次，那是我们有代祷者为 BCA 发预言和祷告的时候，那一次非常奇妙的先知性体验。但如果你了解我，如果我很沉默但是在抖动，那真的是神迹。但这次我真的是在被震动，因为神的恩典和怜悯，这个控告者就闭上了嘴。Bill 就走到我后面为我按手祷告，我震动了45分钟，后面跟在 Steve 的怀里面醒过来，然后他吉属灵的太太也 Ruth 也为我祷告，对我说 Haley 在办公室为你预备了更多，你应该去。我当时就去了，当时我们带着小女儿，她才7岁，她看到父亲在神的能力下战斗，我不想让她觉得父亲不想让他对神感到害怕。我太太对他说，宝贝，神只是在触摸爸爸。我听到我的女儿说，哦，我明白了，妈妈，神在挠爸爸的痒痒。我想这是对神的能力最好的解释了。这完全不是我的感受， 当时相当的激烈，但我很高兴我女儿是这样看的。我们到车上，我当时在圣灵里醉里，我把钥匙给我太太，然后我们开车回家。我对主说，主啊，我不想结束这个经历，虽然很激烈很美，但我不想离开你的同在。然后主对我说了一句很不寻常的话，我说我怎样才能不离开呢？主说，你要像少女一样爱我。于是我说，主啊，这有些难度啊。第一，我不是少女了，我不是女孩子，而且我也不再年少了。然后我想，我想到少女是怎么样爱呢？是80年代那些电影。然后我就像那样一样，拿起靠枕啊，放上音乐啊，放了一些敬拜音乐。然后他就神就开始对我讲话，对我发预言，我就一句一句的记下来。接下来几天，我顺服的记下了所有的话语。黑里给我发预言 ，Ryan 给我发预言，然后我说，主啊，地震是很激烈的，但你是如此慈爱的父亲，所以能不能跟我解释一下，当你带来地震是为什么？他说，当我允许地震到来的时候，我是要摧毁所有不属我的系统和结构，我要摧毁一切不是我建立的，因为只有我建立的才能继续存在。今天早上，当我寻找经文来证实可能存在神圣的地震，神带我找到了三处经文。马太福音28:2，忽然的大震动，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，把石头滚开，就坐在上面。这是复活的地震。然后马太福音27:51，那地震撕裂幔子，显明了耶稣。最后一节对我个人来讲非常的有意义，我想也与黑里的信息有关。使徒行传16:26，突然大震动，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，监门立刻打开，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。我在想，也许神带来地震的时候，我们感受到震动式的其实是锁链，是捆绑，是罪，是伤害，是失望。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，当时我里面有很多深深的痛苦和失望，但主来了，像对待少女一样拥抱我，把我所有的失望都挤出来了。我相信他今天也要对你做同样的事。
David,
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从那次之后发生了什么变化吗？我太太两个月之后看着我说，我都认不出你了，你像一个完全新人。感谢主，他把我里面的失望都挤了出来，而且他把我们的孩子带回家了。在 David 分享的时候，我感觉到神想来破除这种羞耻感。前两场聚会我们没有这样做，但现在我感受到这种羞耻感。也许有些事情很艰难，也许你觉得羞耻是因为放弃了神曾经对你讲的话，也许是因为太累了，也许是因为做了一些选择你觉得羞愧。我甚至感到有些人觉得自己受造就是为耶稣疯狂，却很害怕自己过于极端。我感到主想释放我们，不要从人造的池子里取水，而是从圣灵的源泉中取水，那水永不枯竭。你知道，有的时候我也会缺乏，我发现自己难以接受神所说的事情，然后我就会记得我是可以软弱，因为他足够刚强，他的能力会在我们的软弱中显得完全。他实际上是被我的软弱吸引的。巴塞教会，我们这群人会跟随神的声音，我们是跟随那频率，那重水的声音。我们这群人会盯着地平线， 等待那个巴掌大的云彩，相信他所说的，他就必成就。而我不会让延迟或介于两者之间这样的季节来决定我所相信的。我相信神要以神迹的方式来供应新堂的建设，也许不是今天，也许不是此刻，但我知道当我们倾听他的声音，我们相信神要释放你们中间某些人，让你们多年来被困扰的羞耻感得到释放。我在这个环境中等待了12年，直到神震动我。我不知道你在这里多久，但肯定有一段时间了。不要让失望和恐惧阻拦你的信心。我今天感到非常的强烈，就是羞耻不能困扰你。 Shame 羞耻是一个小偷和骗子，它会使你瘫痪，不敢迈入神的事工。羞耻会让你瘫痪，但神的提醒会让你自由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话触动了你，如果你觉得你今天需要，那么我请你站起来。不要让敌人封住你的心，让你害怕别人的眼光。这里每个人都需要怜悯，现在也需要怜悯。我们只能靠怜悯而活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，所有人都需要主。但今天如果需要天父的人觉得难为情，没有办法到他面前，真的很可悲。如果你那些需要天父爱的人不能向他寻求帮助，真的很可悲。圣灵，我们感谢你，天父，感谢你，天父，你在井边遇到那个女人，你来找她，你没有等她自己来找你。她本可以在钉十字架和复活之后，当使徒们开始传扬你的良善，才明白过来。但你提前来到他面前说，我是那寻找和拯救的神，我是那个在破碎中找到你的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是医治者，我是恢复者。我在灵里看到今天主正在除去人们身上的捆绑。我看到有人在家里，你在家里要领受，请你站起来。我看到一个50多岁的女人，主正在取下她身上的捆绑。神对你说，是时候奔跑了，是时候奔跑了。他看到主今天在对你们说，是时候奔跑了。不能存水的池子，不让他们来阻止你喝水，你不要再担心口渴。如果你身边有人站着，请你为他们按手祷告。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天父，感谢你的勇气，感谢你，感谢你说信心如芥菜籽就能移山。我们感谢你，那信心是你的信心，是神的信心。今天耶稣，我祷告你赐下神的信心。主，你赐下神的信心。我们对控告者说闭嘴，去封住仇敌的嘴。我们宣告这些恶运没有牙齿，我们宣告耶稣的生命，我们宣告活水的河流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你是孤单的人有家。主，我们求你解开这些缰绳，解开这些捆绑，移动你的身体。主，你我们不是靠势力，不是靠能力，只靠你的圣灵，看你圣灵的美好和奇妙。请你们说，我为自己领受。你可以这样说，主啊，父啊，我想听到你的声音。我相信今天回家的时候，你在梦中，你在日记中，主会对你说话，你会对神的声音有新的信心。教会其他的人，你们可以一起站起来吗？我看到神正在兴起很多创意者、创新者、先知性的声音。我感到甚至是代祷者，实际上代祷者是最需要的。这些人会去倾听大祭司耶稣基督正在代求的。我要请 David 为我们祷告， 这是一种分次性的祷告，祷告神圣的地震要来到，震掉那些暂时的，建立那永恒的。我上一场聚会没有这样分享，我现在要为你们这样来祷告，是旧约式的很疯狂的祷告。天父在为我和我，在我为我的孩子祷告的时候，带领我这样祷告，真的很严酷的祷告，那就是魔鬼的背要被打断，魔鬼要瘫痪，魔鬼的牙要被拔出来，爪子要被拔出来，要被阉割，会打回地狱的深处，所有的咒诅在你的家庭成员上的全部要被破除。今天走出这里，没有人再感到羞耻。如果你沉迷酒精色情，我宣告今天羞耻完全被打破，你要完全得医治，你的生命要恢复，你的家人，你的孩子，你未来每一代人身上都要恢复，奉耶稣的名。奉耶稣的名，我们宣告今天仇敌一切的谎言都被破除，我们宣告这些控告者的背被打断，我们释放家庭和我们血脉回到耶稣的名下，我们奉耶稣的名掌权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这位良善的天父，他的爱，他的启示，他的圣灵，主啊，你赐下这个收养的灵，我祷告收养的灵请到在我们身上，使我们能听清楚天父的声音，来塑造我们。主耶稣，我们欢迎你，我们高举生命的门，说呀，荣耀的往你进来，我们要喝那永不干涸的泉水，我们要带着感恩来到你面前，我们记得你做的一切，帮我们准备好为你正在做的事，让我们与你的话语对齐，奉耶稣的名 Amen。 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好消息，耶稣担当了我们罪的刑罚，让我们可以进入他永生的生命。我现在就邀请你向耶稣敞开心，说，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我离弃不荣耀你的生活，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服侍你，尊荣你，称颂你，做我的救主。